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8月28号北京时间傍晚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线上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正在设法证实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肩作战的另一个美国人死亡的消息；以色列加沙停火之后局势处在紧张下的平静；欧安组织开会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犯活动；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俄罗斯黑客涉嫌攻击美国银行网络；另外，区域的紧张局势阴影笼罩北京亚太经合会议，而香港政府对一名近年向泛民主派政治捐款的媒体人还有一名民主派领袖进行调查，引发舆论质疑。我们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伊斯兰国还有激进分子的一些消息。因为白宫官员说，美国正在设法证实有关在叙利亚与激进分子并肩作战的另一名美国人被打死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星期三晚间发表声明说，白宫知道有关一名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美国公民被打死的指称，但是还不能够确定这个说法是不是属实。海登星期二证实了道格拉斯·麦凯恩被打死的消息，并且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努力阻止美国公民为参与暴力圣战而出境。与此同时呢，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拘禁的美国记者史蒂文的母亲索特罗夫请求该组织的首脑释放他。索特罗夫星期三在一段视频上说，史蒂文是一个正直的人，不应该为美国政府的行为而受到惩罚。现在呢，美国也是在准备扩大努力遏制被称为伊斯兰国组织的这个激进组织。有关官员说，美国将竭尽全力保护美国公民。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对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伊斯兰国组织发动新空袭的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该组织成员发出警告。
美国不会忘记，我们延伸范围很长，我们很有耐心，正义将得到伸张。
奥巴马的话指的是伊斯兰国残暴处决被绑架的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伊斯兰国组织继续在叙利亚周围扩大范围，对此奥巴马说，挑战是很明显的。
铲除像伊犁这样一个毒瘤并非容易，而且不会很快。
美国在伊拉克上空进行了多达60次监视飞行，有些飞行进入叙利亚边境。现在政府官员说，奥巴马已授权在叙利亚上空进行类似的监视飞行。有关官员闭口不谈，是否这是美国准备开始对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发动空袭的信号？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说，无论下一步做什么，美国军队已严阵以待。
We need to stay mindful of doing what we need to do to protect America.
我们要记住，为了保护海内外的美国公民，要必须做的事情。如此前所述，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不会受地缘边界的限制。
To accomplish that job.
美国官员说，伊斯兰国是一个志在全球的区域威胁，除了在伊拉克实施空中打击以外，美国的努力还集中在加强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的力量。星期二，又有几个国家同意帮助加快向在前线作战的库尔德军队提供武器和弹药，但这些努力尚未满足伊拉克和库尔德官员的愿望。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总统称赞伊朗是帮助提供所需武器的第一个国家。叙利亚的温和派组织也在等候美国提议的向他们提供更多武器并且训练他们的计划尚未成型。这些组织同时与阿萨德总统政权和伊斯兰国作战。美国之音塞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埃及帮助调停达成的停火协议在星期二晚间结束了持续几个星期的巴以冲突。以色列跟加沙地带此后呢，一直是处在紧张之下的平静状态。 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宣布胜利，而相比之下呢，以色列人更持保留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回来的报道。
停火在星期一夜间生效后，人们走上加沙街头庆祝。哈马斯发言人萨米阿布祖赫里声称，这是巴勒斯坦人事业的一次胜利。
我们今天在这里宣布加沙获得胜利，我们今天在这里宣布我们战胜了破坏性的以色列强权。首先我们要感谢全能的真主，其次要感谢我们坚韧不拔的人民。
持续50天的冲突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最长的一次，有2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60多名以色列人被打死。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马克·雷格夫说，这要怪哈马斯。
Israel has accepted the Egyptian ceasefire proposal.
以色列已经接受了埃及提出的停火建议，这一次我们希望停火能够维持。我认为随着尘埃开始落地，很多人将会问，为什么哈马斯今天会接受他在一个月前排斥的同一个埃及框架呢？
一些以色列人对结束敌对行动表示欢迎，但是在受到哈马斯火箭袭击最严重的社区，人们仍然心存疑虑。
我真心希望停火，可不幸的是我们吃亏上当好几次了。每次我们回来都以为一切无事了，可突然间战火就回来了。所以我们还是等吧，时间会告诉我们真相。
以色列希望加沙非军事化。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院的尤拉姆·施维泽还说，任何停火都不应当允许哈马斯重建火箭系统和潜伏入侵的地道网。
It should be kept.
应当不允许哈马斯利用停火来进行重建，恢复元气，补充火箭数量，并重建那些地道。
Rocket arsenal and from building those tunnels again.
哈马斯希望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加沙艾兹哈尔大学教授穆克海马尔·阿布萨达说，这点必须得到解决。
如果不全面取消围困，我们今后肯定还会看到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又一轮冲突。
分析人士提到，在前几次停火中类似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任何持久的和平主要取决于达成一项政治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鲍勃，耶路撒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星期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维也纳要开会，讨论乌克兰的局势。美国驻欧安组织代表发推特说，会议主要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犯活动。法国总统奥特朗星期四说，如果证实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活动，那就是不能容忍和不可接受的。乌克兰和西方官员越来越担心俄罗斯直接干预东乌克兰冲突，俄罗斯对此一再否认。美国国务院说，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运送更多军用物资，表明在反叛分子占据的两个主要边境城市附近很可能发生俄罗斯主导的反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援引消息来源说，分离分子在港口城市马里波尔炮轰居民区。他还说，顿涅茨克这个枢纽城市的机场也爆发激烈冲突。乌克兰和西方军官说，这次入侵是一次偷偷摸摸的侵略。纽约时报从乌克兰东南部发来报道说，坦克、炮兵和步兵最近几天通过边界城市新亚速斯克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在另外一方面呢，北约各国现在正在为9月4号到5号在威尔士举行的峰会做准备。预计这一次的北约峰会重点呢，主要是加强28个成员国的集体防卫。美国之音记者从华盛顿发来报道说，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呢，还包括探讨军费开支，还有阿富汗的形势。下面我们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德内斯拉纳从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从2003年起，北约一直在阿富汗展开行动，是联合国批准成立的拥有44000名官兵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主力。 北约进驻阿富汗首要的任务是协助阿富汗政府战后重建和维稳，其次是训练阿富汗军警，第三是铲除以塔利班为首的叛乱分子。2001年，塔利班政权在被美国和联军推翻后，盘踞在阿富汗南部。但是，北约驻阿富汗的作战使命即将结束。退役海军上将、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现任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的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本次北约峰会将处理这样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如何从持久自由行动向坚决支持使命转型？新的使命规模小得多，保留大约15000人的驻军，其中美军10000人，欧洲盟军大约5000人。谁会留下来培训和协助阿富汗安全部队？
斯塔夫里迪斯对阿富汗的前途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看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包括经济增长以及已有超过30万阿富汗安全部队接受了北约的训练。
不过，不要把我的谨慎乐观误当成一切皆好，有大量的问题，包括政治腐败、毒品泛滥、邻国添乱，所以挑战很多。
北约领导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分担国防开支。多年来，美国一直敦促欧洲盟国在国防上投入更多的钱，但收效甚微。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的北约问题专家肖恩凯说，美国一再敦促欧洲方面增加军事开支，但欧洲各国政府却大砍国防经费。
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欧洲盟国在国防上应该花更多的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美国为北约提供了基本的军事设施。比如说，我们去利比亚打仗的时候，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北约把各个盟国调动起来，但是军事行动所必须的主要能力只能由美国提供。
肖恩凯说，欧洲方面知道美国一定会承担任何国防开支的缺口。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说服北约增加军事开支，因为考虑到欧元区的危机，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不现实的。现实的是，我们应该强调怎样与盟国合作，调动他们现有的能力，在对当今欧洲构成挑战的边缘冲突中，让他们站到前沿，成为主要角色。
有专家称，本次峰会肯定不会涉及到的一个议题是扩充北约成员。斯塔夫里迪斯将军分析说，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有实力的候选国家。
可以这样说，近期应该不会有新的成员国加入。候选国家里，入盟条件最接近的也许是黑山共和国，这是很小的国家，也许还有马其顿。条件是马其顿和希腊能够解决国民纠纷。
北约最年轻的两个成员国是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他们在2009年加入北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尼日利亚卫生部长又确认了2个埃博拉病例，这个国家的埃博拉病例总数增加到15个。尼日利亚官员星期四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一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工作人员没有经过治疗就痊愈，而为他看病的医生上个星期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最新爆发的疫情在尼日利亚已经导致6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的报告说，埃博拉病毒造成至少1550人丧生，3000多人受到感染，绝大多数病例发生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世卫组织说，疫情在西非得到控制之前，可能会有20000多人感染埃博拉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表示，刚果共和国有80人接受埃博拉疫情观察。在那里爆发的疫情与西非的疫情之间没有关联。澳大利亚官员说，已经进一步收缩了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范围。这架马航客机在3月神秘失踪。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星期四说，有关当局目前将印度洋南部的搜寻范围进一步向南做小幅收缩。 特拉斯说，对失踪的波音777客机有关信息进行更深入分析之后，做出了这个决定。他表示，新信息显示这架客机可能比以前所想的更早向南偏离航向。在宣布这个决定之际，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官员签署了一份有关在下阶段搜寻行动中进行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按照这个协议，澳马两国将平摊搜寻费用。有关当局下个月将在印度洋6万平方公里海床展开大规模水下搜寻行动，搜寻区域距离澳大利亚西海岸大约1800公里，预计这个行动将持续一年，耗资4800万美元。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金融体系8月中旬遭到俄罗斯黑客的攻击，摩根大通银行和另外至少一家银行的电脑网络被黑客渗透，一些敏感的银行数据被窃取。消息人士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此事，作案动机可能是对美国政府主导制裁俄罗斯的行动进行报复。有关当局在调查这些黑客攻击是否与最近欧洲一些主要银行的网络遭到类似渗透有关联。微软首席执行官萨特亚·纳德拉预计在9月末访问中国。不久之前，刚刚传出中国将对微软展开反垄断调查的消息，因此纳德拉的访问备受关注。不过目前还不清楚纳德拉访问期间是不是会跟中国国家工商管理局等机构的官员会面，解决有关微软被控以垄断方式销售产品等问题。微软发言人还没有证实有关这次访问的消息，中国政府方面也没有就微软主要领导人登门造访的消息表态。外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出访中国通常跟加强政治联系或者是解决重大商业问题有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即将在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个峰会呢，根据美国官员的看法，国际反腐合作将会是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报道。
8月27日，负责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王晓民在美国国务院外国媒体中心对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高官会议进行了解读。高官会议是为了将在11月召开的2014年 APEC 高峰会做准备。本届 APEC 大会议题的一大亮点是各成员国之间反腐败执法合作问题。王晓民说，中美两国在此议题上有着尤其紧密的合作。据王晓民介绍，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目的在于将 APEC 成员国的反腐败执法人员聚集在一起，增强与跨国反腐败案件相关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并在各国中间分享反腐经验。其核心在于加强各国间在具体的反腐法律规范、监管流程以及执法人员等方面的相互了解，便于各国间开展反腐败执法合作。
如果中国需要美国引渡其在逃人员，中国官员需要知道美国的相关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美国的监管流程是怎样的，从而知道中方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才能成功引渡此人，并追回其持有的非法资金。
他说，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将首先建立各经济体反腐败机构及主管官员名册，这样当涉及到跨国案件时，一国的执法人员可以很快捷地与他国负责此类案件的人员取得联系，从而展开合作。另外，一份旨在介绍各成员国资产追回程序的指导手册也正在编写之中。王晓民强调，尽管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目标并不在于制定反腐败的统一法规，但是若干反腐执法原则仍有望在今年年末获得 APEC 成员国领导人的集体背书。美国现在正在起草 APEC 反贿赂及反贿赂执法原则，美国希望这些原则随后将被其他 APEC 经济体所接受。王晓民确认，奥巴马总统将前往北京参加11月10日至11日两日的 APEC 会议，并于12日在中国多停留一天，就中美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与中方进行双边讨论。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海伦，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刚我们就谈到了十一月份北京要举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这次举行峰会的时候呢，刚好是中国不断在南中国海的领土问题上面采取强势姿态的时候，而这种姿态呢，导致了一些邻国不安。目前还不清楚，在这次峰会开幕之前，中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缓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和日本以及越南的关系是北京面临的最大的地区挑战。日本首相已有近两年时间没有和中国的首脑会晤，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也因为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从今年年初开始升温而变得紧张。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者郑宇硕说，中国此次主办 APEC 峰会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他说，
之所以说是机遇，是因为作为东道国，他在解释其立场时享有一定的便利，同时这当然也是一次公共外交机会，他将试图让参与国和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意图是和平的。
中国在南中国海附近越南海岸线放置大型的钻油平台的决定招致强烈反弹，越南抗议者抨击中国的举动，并针对中国企业和工人进行打砸，至少有四人在暴力事件中死亡，近100人受伤，数千名中国工人在发生袭击之后离开了越南。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金灿荣说，
在开 APEC 这个进程中，这个确实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与中国周边的关系都很好，像这个更容易开得好一些。那么确实中国现在有一部分少部分周边国家关系有一点问题，日本是排在第一位，然后菲律宾、越南，主要这三个国家，其他都还好。
本周有媒体报道，习近平计划在今后几周派特使前往日本，以期在 APEC 峰会前改善两国关系。特使将是据称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本月早些时候有报道说，日本和中国在设法安排两国首脑在 APEC 峰会期间会面，峰会的主要目的是扩大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说，鉴于中国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拒绝举行高层会谈，北京的领导层认识到有必要在某个时间点和日本进行接触。他说，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simply to terminate contacts at a high level. But at the same time,
简单的终止高层接触是几乎不可能的，而他们也希望开始进行这类接触的同时，能够看到日本方面做出一些让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说，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能够有机会在 APEC 议程之外会晤，将会发出积极信号，但是会晤与否并非关键所在。金灿荣说，
那下面一个观点是这样，就是说就是中日关系没有恢复正常啊，然后那个不能实现 APEC 期间中日首脑会晤，大概也不会影响这个今年在我们开这个 APEC 的质量吧。因为毕竟今年有一点很确定，就是美俄两个大国的领导人都会来。
北京除了在努力改善与日本关系，也在对越关系上有所进展。中国外交部本月宣布，越南将会对五月份发生的反华抗议中的受害者予以赔偿。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河内还派出特使前往中国与暴力事件中的受害人家属会面。越共总书记派出的特使星期三结束了两天的北京之行。中国国营的《环球时报》援引一名分析人士的话说，此次访问显示两国决定着眼大局，寻找妥协的途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进行这一次的广播。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日本跟美国之间的消息。中国敦促日本认真反思日本的侵略历史。一天前，东京证实安倍晋三首相向悼念日本二战战犯的一个仪式送交了信件。 今年四月份，在日本西部有一座庙里，为数百名日本二战战犯和战争罪嫌疑人举行悼念仪式，并且仪式上宣读了安倍晋三的信。安倍晋三在信中对战时领导人之死表示哀悼，并且说他们以自己的灵魂奠定了国家的基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直人星期三承认安倍晋三送出这个信件，但是声称安倍此举是以日本执政党领袖的名义，而不是以首相名义。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敦促日本与军国主义彻底决裂，以便为日本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打下基础。自从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以来，中国跟韩国的高层领导人一直拒绝会见这位日本首相。靖国神社中供奉着14名日本甲级战犯的灵位。而在上个星期呢，美国的快速攻击核潜艇夏威夷号抵达了日本的横须贺港停泊，而且停泊的时候呢，很罕见的浮出水面供媒体参观。美国媒体的看法认为，说是美国有意以这样的一个具体行动来表达对盟友的支持，并且对其潜在对手展现武力。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也说，将在未来3年里面向日本部署 F-35 先进战机，来强化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平日驻防在珍珠港的维吉尼亚级潜艇夏威夷号，8月20号在赴西太平洋执行勤务的旅途中，停泊日本横须贺港。舰上司令和官兵特别为媒体介绍了这艘造价20亿美元、7800吨潜艇的最先进设备。美国海军第七潜艇队司令官斯蒂夫·曼许少将说：“
对于潜艇部队的再平衡，除了数量之外，较不被注意到的是质量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最好的潜艇派到这里。夏威夷号在开始执行任务时来到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就在夏威夷号停泊在日本之际，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8月22号也在东京与日本防务官员举行会谈后宣布，美国计划在2017年前向日本部署 F-35 战斗机，并以具体行动向亚洲重新部署资源，强化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沃克说，
未来几年内，我们将对日本部署一些美国先进能力，加强我们的态势，以维持区域震慑力量。这包括在2017年时，我们将首次在海外部署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斗机。
华盛顿邮报报道，在日本与中国因岛屿争端关系紧张，日本担心五角大楼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时，夏威夷号适时在日本出现，明显的是要给人造成一个非常具体的印象。报道援引兰德公司专家斯科特·哈罗德的分析说，当美国的盟友不再像以往一样看到美国的武力展示时，他们也不如以往一样感到放心。因此，借由这种做法，华盛顿可以提醒盟友和可能威胁美国的对手，美国在那里。报道也提到另一位专家，新美国安全中心亚洲事务专家帕特里克·克罗宁的话说，许多人认为美国没有为其重返亚洲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没有为其盟友提供支持，因而也被视为美国是软弱无力。因此，夏威夷号到访日本也是美国对恶劣行为展现武力的一种反应。此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在2012年菲律宾与中国为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主权陷入紧张时，让另一艘维吉尼亚级潜艇浮出海面，确保中国方面看到美国在那里的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王子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跟日本即将推出新的美日安保指南，台湾官员说目前不方便透露是不是已经提出新指南里面应该包括协防台湾的内容，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台湾一直是跟美国、日本保持密切联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来的。
美日两国政府即将在年内推出两国安保合作指南，近20年来的首次修订。 针对新指南是否应包括协防台湾的重大问题，台湾政府一直模棱两可。外交部亚太司副司长郭仲熙8月26号星期二证实，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目前不宜对外做详细说明。
这个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议题啊。这个像我们跟日美双方都有密切在联系啊。那么至于他们这个新的防卫指针啊，会做什么样的修正呢、啊？这个我们会跟日美之间呢，我们跟两个这个国家，我们都会跟他密切的在联系。但是详细的内容，这边牵涉到这个相当的这高度的机密啊，这边我恐怕还没有办法跟您透露。
在此之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今年7月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就这一问题的直接提问时说，台湾不会排斥美日安保新指南也包括协防台湾。
我们不会排斥。
台湾一些学者和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当局这种回应太消极，台湾政府应该热情欢迎并努力争取将台湾安全纳入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
台海的情势纳入考量。
美国和日本官员也没有透露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的使用范围是否会包括维护台湾海峡的安全。中国方面曾警告说，美日安保合作不应影响周边邻国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现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说，韩国三星电子和中国联想集团的一家广东零部件供应商雇佣了10多名年龄低于16岁的童工，另外100多名实习生没有领到超时补助和夜班费。三星电子否认上述指控，并且说上个星期就已经就有关的投诉展开现场调查，没有发现使用童工的证据，强调三星电子对于雇用童工实行零容忍政策。联想集团到现在还没有就有关指称予以答复。三星电子的员工对路透社说，该公司在广东的供应商严格执行禁止童工政策，在工厂进口处安装了员工面部识别的装置。中国劳工观察过去几个月来连续2次举报在中国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使用童工以及克扣工资等等问题。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27日表示，外国使节将被允许进入中国法庭旁听审判。周强在法院对外国驻华使馆开放日活动中回答法国公使提问时说，最高法院要求各级法院依照中国的法律规定为外国驻华使节旁听审判提供便利，将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同各级法院联系，遇到困难可以找最高法院。周强还表示，最高法院将加大监督地方法院保护外国企业和公民在华合法权益的力度。中国法院通常不准外国记者旁听人权案件的审查。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公众对于诸多司法弊端积怨日深，北京政府正在启动司法改革。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朱永康案件之后的这个反腐的动态。关于朱永康案件呢，北京星期三传出的最新消息是暂时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仍然由中纪委立案来调查。在这同时呢，王岐山在北京会见300多名政协常委的时候呢，对于朱永康之后呢是不是会打更大老虎这个问题是笑而不答。有关于朱永康案的最新进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最高法院星期三上午举行了一个面向外国使节的公众开放日活动。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针对舆论关心的周永康案何时进入司法程序的问题，孙军功称，目前周永康案中央在立案侦查，暂未得到进入诉讼程序的信息。北京外媒对周永康案将采取何种方式处理表示关注，中共是否会为了维护执政党的信誉而对周永康案进行党内的违纪处理，如果诉诸司法，是否会公开？ 是否会像审理薄熙来案件那样，由某地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现场直播。虽然这些问题的答案要在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揭晓，但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功的暂未还是透露出周永康案现在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但不排除将来公开审理的信息。周永康身后是否还有更大的老虎，这个问题也是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王岐山25号现身正在北京举行的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并脱稿进行了长达70分钟的讲话。王岐山讲话之后，与近300名全国政协常委会晤，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据与会者透露，这次问答环节并没有事先通知，提问的人员也没有进行事先的安排。有政协委员当场问王岐山，打完周永康这只大老虎后，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王岐山笑而不答。再问王岐山是不是你懂得的时候，他笑着说，以后你就慢慢懂。你懂得已经成为2014年中国政坛上最流行的政治术语之一。在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有外媒记者就周永康案向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发问，由于当时中央尚未公布周永康案，吕新华用你懂的回答记者的问题，变相的证实周永康正在受到审查，引起哄堂大笑。如果说王岐山用以后你就慢慢懂回答了周永康身后是否还有大老虎的问题，那么谁是更大的老虎引发海内外舆论的热猜。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媒体的报道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据报道，中纪委巡视组进驻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曾经工作过的江苏、上海、四川和一汽集团的消息。一向嗅觉敏锐的财新网星期二报道了中央第13巡视组在一汽进行专项巡视时，已经将2名一汽高官立案调查的消息。江泽民从28岁到36岁在一汽工作8年。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曾参加过一汽的厂庆活动。江泽民在讲话中满怀感情地说，他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在一汽度过。中纪委办理周永康案的过程也是从扫清外围开始，从周永康曾经工作过的四川和石油系统打开缺口，先将周永康的秘书、亲信以及儿子双规，随后将网口逐渐收紧，最后将周永康拿下。一些媒体也注意到中纪委进驻上海中科院的报道，江泽民儿子江绵恒曾经担任上海中科院的副院长。中国国务院发出的国家工作人员任免通知称，江绵恒已经于2011年被解除上海中科院副院长的职务。王岐山应邀出席政协常委会的消息是今天从北京传出。据报道，他下午约3点钟到会，经过几分钟的介绍后，滔滔不绝地脱稿讲到4点10分左右，然后又用40分钟回答了与会政协常委的8个问题。除了被问到周永康后面是否还有更大的老虎之外，王岐山还回答了有关是否不追究18大以前的贪污行为的问题。王岐山坚定地回应说不行，他说必须一视同仁，贪污就是贪污，一定要彻查。他又说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而贪官最怕曝光，要发挥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正能量。有分析人士称，王岐山的这番话会令那些已经退休平安着陆的腐败官员夜不能寐。中秋节将至，王岐山在会上严词批评了社会上送礼的不正之风，指出现在在送月饼果篮之中藏有苹果手机、名贵红酒等等，实在太离谱。王岐山说，中共拥有8600万党员，除了自己垮台外，没有人能打倒。 他希望通过中纪委的震慑作用，使得党员干部不敢贪、不能贪以及不想贪。王岐山对打虎到今天所取得的成果总结称，目前已经做到了使官员不敢贪。他希望通过制度做到官员不能贪、不想贪。王岐山称，这方面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很好，值得借鉴。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和新加坡的官员相对清廉，是因为有一个官员权力受到制约的民主制度，中国仍然实行一党专政，国情不同，如何实行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唯有开放党禁、报禁，拥抱法治和民主等普世价值，方是治本之策。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本来定于在8月23号到31日举办的北京宋庄第11届独立影像展，结果呢，在开幕前夕被北京通州区的警方强迫取消。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采访了这个独立影展，也是独立电影基金的创始人厉宪庭。这位在中国广受尊敬的艺术评论家谈到了这次事件的经过，也谈到了他对于中国独立电影现状还有未来发展的看法。下面就请您收听这次访谈的第二部分。
中国的这个独立电影，从您开始关注基金成立，然后搞这个电影节，到如今您看这个经历这样一个路程啊，我们从各方面来讲，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80年代末就开始有独立电影存在，但是到90年代以后，这种就是 DV 的发展。这种技术的发展给这个独立电影或者叫做独立影像和 video 艺术的之间的有一个模糊地带，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这样一个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拿起 DV 来拍一些社会的现象和人和社会之间的一些关系，一方面强调艺术的这种影像的实验性。
独立制片人，尤其这个纪录片也好，包括故事片呢，难免就触及到你要谈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人本身的这个事情，难免要触及到一些敏感的事情。你们考虑到这些方面的这个难处，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应对的方式，或者是怎么样？你像规避啊，还是直面的？
我们没有规避，我们只是在强调，我们不仅仅是在介绍一个事件，是通过事件表达一些人在事件中的感觉。人的状态，人的生存状态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而不是仅仅记录一个事敏感对敏感事件的一个，当然敏感事件也是个事，也是纪录片的一个任务，但重要的是我们在乎一个记录者对在一个事件当中人在一个时代一个现实当中的一个生存状态。
先从这个电影美学角度来讲，您觉得中国的这个独立电影从您80年代开始讲到现在，我们技术方面您刚谈到了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值得可述的地方？
我觉得有很多独立导演，很多纪录片导演，一方面就是很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的这种人的关注，另一方面有很多年轻的学生对这种实验影像，很多实验性的一些影像处理，也有很多发展，是我们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领域。其实，真正的敏感问题在一届几百部影片里面就是非常极少数的，大部分不是属于这种政府所谓的那种很敏感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这种题材，是这种极少数。
一般碰到这种极少数的题材的话，你们大概会怎么样去处理它？
那我们还是以艺术标准，以它对事件的整个，那我们有一个选片组，他们会按照这种艺术标准，我们不把这个是不是敏感作为一个判断标准。
那么您这个选片组还有这个评委构成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是都是一些研究 比如说纪录片，那么我们有纪录片的选片人，就是研究纪录片的一些研究者、批评家和一些导演，我们一般是这三方面的人。那剧情片也是这样的，纪录片导演，是剧情片的导演，也有一些是研究剧情片的一些人，还有实验影片，我们就找当代艺术的一些研究实验电影的人、实验影像的一些人来参与。
我想因为你们是独立的组织，这是机构吧，就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官方呢跟你们直接会有打交道的，应该是有这个国家出版广电总局之类的，你们跟他们之间什么样的这种关系？他们
我们强调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我们是影像，使用 DV 拍出的影像作品，很宽泛的一个影像作品，这是一个界限，这是我们该规避这个电影的拍摄的一个法规问题，它还不是法律问题。另一方面是以我个人作为一个工作室的这种角度来成立这样一个基金，基金只是一个名字，只是我工作室的一个名字而已，来邀请这些专业人员来研究和小范围的一个放映，我们并没有向公众这个面向公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新媒体的代表澎湃新闻网最近呢遭到了中国高层的严厉批评，说这个新闻网不守底线。而这个新闻网呢是在7月22号开创，到现在还没有几个星期呢。可是在这同时呢，中国的网民揭露澎湃新闻网筛选信息，大搞和谐，违反了职业操守。一个新开辟的澎湃新闻网同时遭到了中国高层跟民间的共同声讨。那么这个澎湃新闻网还有什么样的前景呢？它还能够持续多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的微博“思想火炬”8月25号晚间发布消息称，针对澎湃新闻网开通以来的一系列不当的做法，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及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予以纠偏，并明确要求包括新媒体在内的所有的新闻媒体一个标准，亮明底色，筑牢底线，不允许任何单位搞特殊。不过思想火炬的帖子并没有透露澎湃新闻有关不当做法的详情，也没有透露所谓的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是哪位高层和哪一个部门。澎湃新闻自7月22号开创以来，因为经常揭露中国官员贪腐受查的内幕新闻而走红，其中网页更有打虎记、报道大小老虎下台的新闻。这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令政策的平路往事、芮成钢被查曾调侃搞关系必须的等等。澎湃甚至被比喻为中国媒体改革的风向标。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在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时承认，与其他的官方媒体相比，澎湃新闻在揭露社会阴暗面和解读敏感的政治问题上确实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澎湃新闻确实也碰到了很多中国一些这个官媒啊，一些主流媒体平常不太敢碰的，或者说特别谨慎的去碰的一些内容，包括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揭露，甚至对于一些政治新闻的一些解读，那么这些方面都看得出来澎湃的这种努力。
不过他同时指出，在关键问题上澎湃新闻仍然没有免俗，也就是并没有脱离替党说话，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选择党所需要的预设立场。2014年8月25号，澎湃新闻选择性的刊登《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特稿译文，中国想要什么，也许就是澎湃依然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译文通过选择性翻译，将不利于中国当局宣传口径和社会和谐的文字整句的删除，从而歪曲了原文的意思，误导了读者。澎湃新闻的这种做法被网民批为违反职业操守，但是中国观察人士和平的说法更为尖锐，他认为澎湃并没有挑战中共的权力系统。
比如说澎湃的新闻到现在为止，他挑战了哪个政治局委员呢？他挑战了哪一个现在还在台上但是还没被抓的贪官呢？他只是对一些贪官落井下石而已，细节比别人多一点而已。
中国独立观察人士张立凡认为，澎湃新闻只是中共操控的新的宣传模式的探索，是否能够持续还很难说。和平表示，他并不看好澎湃的未来，因为只要中共的体制不做出基本上的改变，只要中宣部这个部门还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有品质的、更重要的是能够长期生存的媒体。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外交部长说，俄罗斯已经就中国一些地图把西伯利亚划为中国暂时丧失领土的问题通知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会加以修正。俄罗斯外长还说，俄罗斯目前不能够向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有关情况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已经针对中国地图把西伯利亚划归中国丧失领土的问题同中国政府交涉，认为中国会加以纠正。拉夫罗夫星期三在回答青年学生提问的时候还说，俄罗斯不必担心中国会索要领土，俄罗斯与中国签订了边界条约，而且两国议会都批准了条约，双方都会根据国际法严格遵守条约，两国也将继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拉夫罗夫说，我们已经注意到我们的中国朋友所出版的这些地图，我们已经通知中方我们会对此表达关注。我在这里可以说，这些地图与政治没有关系，中方会对此纠正，当然这可能需要时间。中国移民，中国威胁，俄罗斯将沦落成为向中国出口能源和原材料的殖民地，以及中国强大后会获取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土地等问题，经常在俄罗斯各种场合被提出来讨论。俄罗斯学术界还担心，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强调认为，清朝政府同沙皇俄国当年签订的边界条约对中国不平等，中国丧失了大片土地。拉夫罗夫还回答了青年学生有关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否能够访问俄罗斯的提问。他说，西藏问题以及达赖喇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等因素都妨碍俄罗斯发放签证，达赖喇嘛如果想来俄罗斯访问就必须放弃政治活动。拉夫罗夫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同卡尔梅克以及其他的俄罗斯佛教地区的领导人讨论过有关问题。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如果达赖喇嘛的访问是纯粹的宗教访问，那么访问就应该与政治明确分开。但根据我们的观察，达赖喇嘛没有完全放弃政治活动，我们非常理解俄罗斯佛教徒们的失望。普京总统2012年在回答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也曾经表示，世界上都把达赖喇嘛视为政治人物而并非宗教活动人士。达赖喇嘛最后一次访问俄罗斯是在2004年，当时他访问了卡尔梅克首府埃迪斯塔。最近十多年来，俄罗斯三个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共和国卡尔梅克、图瓦和布利亚特的佛教徒一直在呼吁让达赖喇嘛访俄。俄罗斯的佛教徒对中央政府为了照顾同北京的关系而不允许达赖喇嘛来访感到不满，一些佛教徒还举行过抗议活动。俄罗斯政府下属的青年署每年夏季都在离莫斯科400公里远的特维尔州的谢利格尔湖畔举办夏令营活动，活动经费来自俄罗斯政府预算，每年都有俄罗斯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智囊等到营地演讲并回答青年学生的提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进行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然后在10点钟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进行另一轮的时事大家谈，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是由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见。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为帮助受冲突和自然灾害影响的人们鞠躬尽瘁，他们工作在世界上一些最危险的地方，冒着生命危险减轻身处绝境人们的痛苦。美国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驻联合国副代表戴维·邓恩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说，对于那些弱势和与外界隔绝的社区来说，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是国际社会紧急救援的生命线。全球有1亿8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救援，还有前所未有的更多人因世界各地暴力而流离失所。然而，尽管救援人员做了大量宝贵工作，却越来越成为非国家组织攻击的目标，有时甚至遭到政府军队的攻击。在过去10年，这种趋势在日益加剧。联合国副秘书长埃利亚松说，他们的安危受到最卑鄙方式的损害，威胁攻击，使用危及生命或损毁运输救援所需基础设施的非法的战争方法。去年155名人道主义救援人员被打死，171人受伤，134人被绑架，这个数字比去年增加66%。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拯救他们本国人民的当地人道主义救援人员。邓恩大使说，对救援人员的攻击不仅掠走了世界上勇敢献身的个人，而且剥夺了弱势人口在人道危机时刻所需要的救命的人道主义救援。武装冲突的性质已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危险在增加。首先，交战各方的阵线不再那么明确，很多交战方不尊重法律，不信守普世道德准则。除此之外，小武器的扩散以及安全事务外包给现代雇佣军，这些都导致救援环境更加异常危险。通常没有明确的指挥链，没有人对针对平民犯罪承担责任。邓恩大使说，必须结束暴力侵害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却不受到惩罚的状况。目前几乎没有对人道主义救援人员以身殉职的事情问责。美国支持加强问责的努力，将那些对人道主义救援人员犯罪的肇事者绳之以法。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